OK， 我们今天要读那个罗马书第九章啊，罗马书第九章。好，那个罗马书啊，罗马书一到八章是一个大的段落，那第九章开始呢，算是插进来的一段话。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三章呢，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话，从第八章直接跳到第十二章，读起来是蛮顺的啊。那为什么中间插进来这三章呢？因为这三章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地位跟命运啊，因为保罗在前面啊就跟大家说，以前呢，我们想说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啊，那只有一条路，就是遵行律法啊，因为神借着摩西啊，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出来啊，就像以色列人啊，那时候把他的这个心意显明出来，所以有旧约的律法。所以人要在神的面前要得着神的接纳呢，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遵行律法。可是到了新约，保罗就说现在神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啊，因为发现前面那条路呢走不通啊，因为没有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遵行律法的。所以律法其实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让人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罪，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所以人才会对自己死心啊，才会完全来依靠神的恩典啊，所以神就赐下了这个恩典，就在新约里面的恩典了啊。所以现在开了一扇新的门啊，开了一扇新的门之后呢，那现在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呢，如今站在什么地方啊？他们好像都靠边站了啊，好像这个神借着以色列人啊，把这个基督带出来了啊，把这个新约啊带进来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好像是一个孕母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从辛辛苦苦生了一个小 baby 之后呢，小 baby 来了啊，那今天呢这个妈妈就被放一边啊，靠边站啊，好像甚至于他就没有任何地位了啊。所以大家想说啊，那像以色列人神不是以前给他们很多的这个特权啊、恩典啊、优惠吗？怎么搞的？难道那些都不算数了吗？好，所以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要解释这个，说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现在靠边站啊，不是神怎么样啊，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啊想要靠着不服神的意啊，他们想要还是照自己的老方法在神的面前这个称为义啊，所以就没办法了。但是呢这里头又讲到一些很深的，也不是说很深啊，就是说有一些比较争议性的一些真理啊，我们今天要稍微看一下啊。好啊，这个保罗啊，他第九章一开始啊，他就开始话题一转，他就转向这些以色列人啊，他就说他里面向着这些以色列人啊，是他的骨肉之亲啊。他说就算他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啊。所以他这个他有一个心胸，像基督一样的心胸，会愿意为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个承担这些咒诅啊。但是这个也是像这个旧约里面摩西也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啊，他情愿神把他从生命册上挪去，他也求神要赦免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啊，这边拜金牛犊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啊，所以他对以色列人代求，他说甚至于神可以挪可以涂去他在生命册上的名字啊。那但是神跟他说好，谁得罪我就这个审判谁啊。他不会把这个摩西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挪去啊。那接下来呢，第四节啊，他讲到说，他说这些犹太人怎么？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了啊。我们看到这边保罗他提到以色列人他有哪些特权啊？第一个是儿子的名分，第二个荣耀，然后诸约、律法、礼仪跟应许啊。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啊？儿子的名分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是
承受产业的。
哎，对，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啊。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啊？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我的长子啊。所以神跟以色列人他们之间就是有这样关系，好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啊。而且以色列人是有这个儿子的名分啊，这是外邦人所没有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他可以称呼神是他们的天父啊。好，然后第二个呢是荣耀啊， 什么叫荣耀啊？荣耀讲到神的同在。那时候啊，列国里面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百姓民族像以色列人一样，这样子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常常在神的荣耀面前啊。
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就是出埃及记啊，16章第7节。哎，这个也是很奇怪啊。他们不是很乖的时候，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他们是向神发怨言之后呢，神的荣耀显现出来。那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让他们敬畏神啊。OK， 那下一个。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这个是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啊，到了西乃山的时候，那时候神要向他们跟他们立约，就是所谓的旧约啊。那时候神的荣耀显现啊，也是要让他们敬畏神啊。下一个。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显现，对，那个时候他们把会幕立起来了啊，然后这些祭司们开始供职了啊，所以为他们出来为百姓祝福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哎，这个荣光是好的啊，很好的，这个是因为神要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刚刚讲到说什么是要荣耀啊。荣耀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当时呢，刚开始是在外面啊，他们看到在山顶上，那后来进一步，神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那时候神已经不是在山上那可畏的那种显现跟荣耀，神的荣耀已经到了会幕里面了啊，所以他们走到哪里啊，神的同在就到哪里，那这只是一个预表，讲到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今天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人在什么地方啊？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好，那接下来，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我的话。
对，这个是神这个总观啊，就在民数记了。民数记里面，神这个对他们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因为那时候。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进去啊，进去得这个迦南美地啊，这是我所赐给你们这一块地。”就他们那时候在那边发怨言了 不行了啊！所以神就很生气了哈、啊，就说你们这个试探我10次啊，不听我的话。虽然在旷野里面啊，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哈、啊，居然还这样子这个不信神，所以让神非常的失望啊。
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这个是他们要进迦南，结果后来他们不进去之后，神就说好，那你们在旷野里面要漂流40年。在这当中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摩西的这个堂弟啊，这个可拉起来这个叛变啊，他们要做头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就攻击摩西跟亚伦啊，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自高呢啊，我们都是圣的，你们怎么可以这个做头，好像是
独揽大权，
独揽大权哈、哦。那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啊，就像全会众显现。这荣光显现是要干嘛？要行审判了啊，要行审判了。所以这里都是讲到神可见的那个同在哈、哦，神的那个威荣，就是荣耀哈、哦。讲到保罗，他提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特权，第一个是儿子的名分，对不对哈、哦？第二个是荣耀，神与他们同在啊、哦，哇，这个最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是诸约啊，什么诸约啊，诸约就是包括圣经里面有很多约啊，我们有新约旧约，但在旧约里面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约啊，从那个像那个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神就跟他们立约啊，说神就不再这个用这个洪水再毁灭这个地了啊，然后神也让他们说可以开始吃荤的食物啊，然后呢，神用彩虹跟他们立约啊 ，OK， 那是挪亚，
而且还多了一个条例，那个时候该隐杀了亚伯，对不对啊？那神在该隐的背上给他一个记号，就是人不能够去杀该隐，也就是说人不能够自己执行死刑，但是到了挪亚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杀了，他就。会被杀啊，就说让人可以自己执行死刑嘛、
啊，那那个是挪亚啊。但我们现在他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以后嘛，所以我们就看亚伯拉罕以后有哪些诸约啊，包括亚伯拉罕之约、西乃山之约啊、利未人之约还有大卫之约啊，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哈，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啊？在创世纪十五章那边哈啊，他这个有这个是一个这段故事是一个立约的动作哈。这段圣经说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啊，那个时候啊，他就神就叫亚伯兰啊，把那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把一些这个肉块啊，把它这个对半切成两半啊，摆在地上。那摆在地上，这是一个动作，就是以前人立约的一个动作。他们把这些肉块呢，这个对半切，就是禽兽啦，把它切开了之后啊，然后他们就从立约的人就从这当中走过去。意思是说，如果我毁了这个约啊，我不遵守这个约呢，我的命运就像这些啊
寄生一样
被切被剖半的这些寄生一样啊，也是不得好死这个意思啦啊。结果那时候呢，亚伯兰跟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呢，神让亚伯兰睡着了，所以他就睡着了。睡着之后，他就看到有一个冒烟的炉呢，就好像这个烧着这个火把一样，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哎，这个冒烟的炉，这个烧着的火把，其实就是预表神啊，神自己从那个肉块当中经过，亚伯兰没有，所以这个是神跟亚伯兰啊单方面的立约，就是亚伯兰什么都不用做，我来做就可以了啊，我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啊，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就是基尼人。啊，基尼喜人、贾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葛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啊，啊，那这块地就是从今天的大概是从埃及那边一直到啊叙利亚啊，那整个比今天的以色列那块地还要更大啊。那个地方呢，神都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啊。问题是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生小孩啊，所以那时候他年纪也很大了，那神就把这东西给他啊，所以这个约真好，对不对啊？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啊。然后后来呢，神又跟他再显现一次，那时候他99岁了，这时候神又再跟他立一个约啊，他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啊，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啊，神就对他说，我与你立约，我要你要做多国的父啊，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因为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了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啊，所以在那立约了啊，是要与你和你的后裔啊，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也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啊，这个约里面包括几个重点，一个讲到后裔，一个讲到那块地，对不对？
嗯。
啊、哦，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没有后代，但是神说他要吃，不仅要给他有后代，而且那个后代啊，要成为这个要极其繁多，而且有国度有君王要出来啊、哦，那是不得了啊、哦。然后另外呢，还要把这个地给他们啊，所以不仅有这个后代有百姓啊，还有地啊。然后呢啊，很宝贵的是说，不仅如此啊，不仅这些福分，而且他说我还要做他们的神啊，好，神要做亲自做他们的神，不仅做亚伯拉罕的神，也要做他后裔的神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啊，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啊。那下一个呢，还有西奈山的约，这就是旧约了啊。旧约那时候他们到了出埃及之后，神对他们说什么啊？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好 ,OK, 所以那他们神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虽然我们都是受造之物了，但是呢没有一个民族啊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约，所以神把这个约给他们啊。那当然以色列百姓他们也要该做的部分啊，他们要遵守啊。 好，那接下来那个24章1到8节呢，就是讲到那个立约的那个过程啊，神就要那个摩西啊、亚伦啊、还有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啊、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到山上啊、然后呢，他们啊到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呢就立约啊、立约，然后他在山下筑了一座坛啊、立了12根柱子，然后献燔祭啊、献平安祭。然后呢啊，立约的那个规矩里面，就是要用血啊，有血。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啊，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啊。他们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然后摩西就把血撒在百姓的身上，他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个是立约的仪式哈，在这个西奈山下所进行的。好，那因了这个仪式呢，啊，立了约之后啊，神就成为他们的神，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啊。好，那但是约啊，这个后面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啊，那是在旧约啊，就是摩西的律法啊。那还有一个叫做立位人之约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这个东西啊，这个。立位这个支派为什么要成为神的这个祭司成为神的神的祭司的支派呢？这个是中间他们做的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啊。所以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呢，摩西很生气，说这个凡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啊，结果就有这个立位人过去啊，站在立位的子孙就站过去，然后他说你们腰间佩刀啊，在营内往来啊，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杀啊。所以那些立位人就听摩西的话，就在营内里面往来，就看到那些那个他们的这些同胞啊，看到了就杀，那天就杀了3000个人，杀了3000个人，因为神本来要向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大发烈怒的，那摩西呢就想说，我们赶快自己先这个自我这个了断，先把这些这个犯罪的人先杀了，这个消消神的怒气。那时候呢，只有立位的支派的站过去，所以后来因着这个缘故啊，那个摩西后来在给立位支派祝福的时候呢，就说立位支派因为这个举动，后来被神悦纳啊，所以神就拣选他们作为祭司的支派。那在这里民数记25章这里呢，还进一步讲到另外一个人啊，就是亚伦的孙子啊，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因为他看到以色列当中啊，他们就是跟这个摩押的女子啊行淫啊，拜偶像，所以他看得非常的这个生气。后来他就拿了枪啊，这个跟着一个其中一个西缅的首领啊，到他帐篷，把他跟那个他带去的那个米甸的女子的这个一枪啊，就给他们刺透了。那因为这个动作，神就说这么话啊，神的说的这段话，他说这个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有神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祭司啊，神对祭司有一个要求。当初立位支派为什么会被从12个支派里面被选出来，本来神是要以色列12个支派都做一个祭司的这个国度啊，但是后来以色列这个其他的支派呢都去拜金牛犊去了，只有立位支派起来为神这个刑罚这些恶人啊，所以神就挑选了立位支派。那如今呢，这里还有一个菲尼哈也是以神这个祭邪的心为心，这个祭邪中文我们看不是很懂，那祭邪那英文的话叫做 jealous。 什么叫 jealous？Jealous 就是嫉妒啊，嫉妒，为有神那样一个嫉妒的心。这个嫉妒是什么？那个嫉妒就像丈夫啊对妻子啊那种不能容下这个第三者的那种心啊，就是他要求这个妻子对他完全的忠实，因为他对妻子是完全忠实的，所以他容不下有任何的第三者。这个叫做 jealous 啊，这个是嫉邪的心。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从离开了神。去另外拜别的偶像的时候呢，哇，这个神的心就受不了啊、哦！那这个立位支派以神的这个祭邪的心为心，还有这个菲尼哈呢，以神的这个心为心，他也看到他们 以色列同胞这样子拜偶像，他也受不了，所以他就出来这个刑罚这个恶人。神就说我就要赐给他一个平安的约，因为他以我的心为心、哦、所以这个是利未人的约、哦、所以他后来就在神的面前、哦、后来那个祭司的那个家族啊，撒都、哦、就是这个菲尼哈的后裔、哦、那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他也在提到这个约、哦、马拉基书里面他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或者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把这个生命跟平安的约前面有提到，因为他跟菲尼哈利的平安的约，那这里面也提到生命。我在想这个生命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利未人起来这个击杀那些拜金牛犊的那些人，在那个地方神是不是跟利未人就是立了一个约，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写，不过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暗示有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他不仅是跟菲尼哈的后裔立约，也跟利未人整个支派立约。Anyway， 这个利未人他们身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利未以色列十二个儿子里面有两个人很爱杀人的，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非常残酷的，一个是利未，一个是西缅。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杀了很多人，结果那个他们老爸那个谁啊，雅各就很生气，
他说他得了臭名。
哎，对，他说你们家杀人，一个人做错事你把整个城人全都杀了，完了这还得了。那结果后来，所以当雅各要过世之前，给这个利未跟西缅他给十二个儿子祝福了，就给这两个儿子没有什么好的祝福，然后你们实在是杀人太多太残酷了，这个我的灵不要跟你们同谋我要把你们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就是你们的后代呢都要被打散不要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会闹事聚在一起呢在那边这个要这个兴兵作乱就不行就把他们打散结果那个西缅支派后来真的是被打散在犹大支派当中那利未支派后来也被打散，但是呢他们的命运后来改了，他们被打散是一个好的，就是他们代表这个他们等于是成为祭司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在那边服侍神，所以他们就是等于是神的祝福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神让他们在各个支派里面在那边代替百姓在那边代求，为他们来这个带他们来认识律法。所以利未支派他们同样是被分散被打散，但他们的命运改就是在这个他们后来这个在处理这个金牛犊拜金牛犊这件事情上头呢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利未人身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呢，就要有像神一样祭邪的心。哎呀，不要叫这个随随便便，随随便便都可以啦，马马虎虎都无所谓啦就是要像神一样你要像着神那样的坚定跟忠贞
到六亲不认的地步。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在营内往来的时候，好死不死走到你碰到的一个人刚好是你的隔壁的邻居下一个人呢，我太太的这个兄弟我的老岳丈这些人怎么办他们不是利未支派那但是这下子还是要杀怎么办，就是杀。所以为着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甚至于后来有些人不是利未支派的但是有同样这样心智的，神说他们也可以来服侍神。这样的一个心智的人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他们也是为着神什么都摆下的。OK， 那好了，这个接下来讲还有个大卫之约神跟大卫有立约神跟大卫立的约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为什么会跟他立这个约那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那时候大卫想为神建殿，那他就问先知，先知说好啊好啊，这个好事啊，当然可以就后来神就责骗了先知说，我没跟你说可以，你怎么可以自己跟大卫说可以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事情这个大卫这个心意是真的是很好， 那我现在要跟他立一个约，好，这个建为我建殿这个事情呢，你就不要做了，这个要交给你儿子做啊。但是呢，我现在要怎么样啊？我要跟你立个约啊。他这边所以第七章八到十六节这边说哈，啊，神就叫这个先知拿单啊，去跟那个大卫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了，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啊，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啊。不仅如此，我必为我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名以色列的时候一样啊。然后呢，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啊，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啊。建立家室不是说帮你找太太啦，哈，帮你成家。我们现在今天讲到说建立家室，讲到说要成家、成家立业啊，成家不是，他是 establish your house 啊，因为大卫他是要为神建立神的这个 house 就是殿，还有神的家。那神呢？神他说你有这样的心哈，现在我要为你，我反而要为你建立你的家哈，你的家。那这个家不是说只是成家立业，而是讲到说大卫的王朝哈，这个要他为他建立这个大卫的王朝，而且是怎么样？这个王朝要持续到永永远远哦，这不得了。他说我必使你你的寿数满足哈，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也建造 house 啊，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啊 ，your house 啊，还有你的 your kingdom 啊，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哇，所以这个神跟他大卫向着神哈，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要为神建一个殿。结果神反过来大大祝福大卫，他为大卫啊建立他的这个 house， 这国度啊是存到永永远远。所以大卫就非常惊讶，他说我是谁啊？这样的事情难道是人所能够好像是寻常遇见的吗？这个你送那个彩券也没有像这样子的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啊啊！我们父也不过父三代，但是他这个他说直到永永永远远远，而且即使他的那个后代如果犯罪的话呢，神会责打他们，会管教他们，但是神爱仍然不离开他们。所以大卫想说，哇，这简直是太不得了。在这里面没有讲到立约，对不对啊？这里面只有神给他很多应许，但是我们在别的经文里面看到，这就是神跟他立约啊。在撒母耳记下啊23章第五节，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啊，那并不是说特别怎么样啊，但是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看到啊，神在这个地方是跟他立约了啊。这个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在诗篇里面也提到，神真的是跟他立约。神怎么说啊？他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哎，这个宝座是什么？大卫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是讲到什么？基督，基督，只有基督的国度存到永远啊。大卫的宝座后来其实地上的宝座后来我们看到过了几百年也就没有了啊，被掳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实在是犯罪。但是神所讲的这边其实指着基督了啊。那这是神跟大卫立的约。所以你看了啊，儿子的名分啊，荣耀跟租约啊，这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还有什么？还有律法啊。所以约是讲到说神要跟以色列人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啊。那是律法呢就讲到 detail 了啊，那些细节啊，有摩西的律法，他说啊，在各个国家当中有谁像这个民族这样子的明白啊神的心意。神借着律法就把他的性情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出来了。 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神的这个非以色列人，我们只能透过大自然来了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哦、神很有智慧、哦、哇，神这个安排一切、哦、真的是啊，这个风，这个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哦、然后这个日月星辰啊，你只从这里面你看到神的伟大啊、哦。但是呢，关于神进一步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只有透过这个律法我们才知道。律法里面有很多是讲到道德方面的律法，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个充满爱心、充满怜悯的神。所以透过这个律法呢，啊，我们的更多的认识神。所以那个谁啊，摩西说，有哪一大国的人有像你们这样子哈？哦，有这样的律法我们可以来遵从呢，真的是以色列百姓是得天独厚的啊。那还有礼仪哈，啊，礼仪也是，他们还有很多礼仪啊，割礼啊，献祭啊，哈，还有圣殿里面的敬拜跟侍奉。哇，很多人到圣殿里面一看到那个利未人在那边吹号啦，在那边弹琴奏乐啊，敬拜神啊，哦，真的是啊，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子的哈。向着神，这个这样子的来敬拜神。
南方女王，
哦，所以那个
南方的女王，
哦，对，她看到所罗门
上
圣
殿，她，
嗯，
就
惊讶
的诧异的魂不守
色，魂不守色，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神给他们有各样的礼仪哈，哦，还有呢啊，很宝贵的有应许，在诸约当中有很多祝福的应许，其中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啊，哦，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啊，那，得着这样的应许。关于弥赛亚应许里面包括什么呢？例如啊，这个我们最熟的是以赛亚书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我们啊，然后呢，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谁？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啊，所以在大卫的宝座啊。然后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个弥赛亚的应许是神赐给大卫的后裔，哦，大卫的后裔。那另外呢，还有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这个弥赛亚的应许呢，是从大卫家出来的，哦，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那另外还有一个神也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将来会另立一个新的约啊，哦。他说哈，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啊，哦，以色列家还有犹大家呢，另立新约啊，哦。所以这个应许是给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啊，哦。然后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啊，哦，那是旧约啊，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那些日子以后呢，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神把这个律法写在他们以色列百姓的里面啊？这是五旬节以后啊，就新约啊，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里面啊，那个时候神就把律法写在那些真以色列人的里面了啊。
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这么多的这个特权，对不对啊？但是呢，现在好像都落空了，对不对？因为现在神的义已经在这个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哦，神另外开了一个门呢。那这些以色列百姓呢，还在原地踏步啊，哦。那说到底怎么回事呢？那神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呢？啊，哦，所以保罗这边解释了第七节啊，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啊。哦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了啊，亚伯拉罕生了一些儿子了啊，以斯玛利啦、以撒啦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基土啦，帮他生了六个孩子啊。
那是撒拉过世以后。
哎，对啊，那真正撒拉生的只有以撒啊。然 那但是神说只有以撒呢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哦、他说第八节、啊、这就是说啊，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哦、所以你看到、啊、这边一个原则了、哦、亚伯拉罕的后裔哪一个才算是他真的后裔呢？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就是以撒、哦、其他另外几个呢，七个、哦、都是他靠自己的力量争出来的，这个都不算、哦、好了，接下来他就说、哦、好，那不但如此，第十节啊，还有100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啊。好了，那接下来这个以撒了生了两个啊，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啊，以扫跟雅各这两个是双胞胎啊。那双胞胎呢，这边又讲了另外一个原则了，他说啊，他们还没生下来啦，就好事坏事都还没做啊，但是呢他说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人的主。那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呢神又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是后面在好像是马拉基书里面讲的啊，是对，马拉基书所说的，这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呢这里重点就是说啊，这两个孩子还没生下来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而放弃了以扫啊。所以在这里看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什么预定跟拣选的这个原则啊。所以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哈，从这个以色列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啊，所以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哈。从这个以色列族他们这个来源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看到两个原则啊。第一个就是神所拣选的是那个，就是蒙应许的那个才算、哦、第二个呢是神所预定跟拣选的那个才算、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再看了、啊、因为为什么这边会提到这个事情、哦、因为啊你看到、啊、接下来雅各之后啦，就是以色列民对不对、哦、但是保罗在前面说不是所有这个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哦、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这边以色列的后裔啊，有等于说有两类，第一个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哦。好，那哪一个是真以色列人呢、啊？
属灵的。
好，所以在这属灵的以色列人呢，他身上就是要应用到这两个原则，一个是应许的，一个是预定跟拣选的啊、哦。所以今天很多在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会搞不清楚啦、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吗？我们不是犹太人吗？为什么会被神放在一边呢？好，因为如果你是肉身的以色列人的话呢，你就不是蒙应许的，不是预定跟拣选的，因为神所应许的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神所拣选跟预定的呢，也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这个原则就从以撒跟雅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他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他说诶，这样子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他说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他说这样看起来呢，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哦、OK， 好啦，其实从这段开始、哦、我们才开始见到一段很具有争议性的这个经文了、哦、然后呢他说，因为经上有话对法老说啊，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哦、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哦哦、这个地方就是讲到预定跟拣选的这个真理了。
神预定跟预知，
神好像神在圣经里面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些人将来要来跟随他，要来这个成为他的儿女啊、哦。好，那在这里好像从这里看起来好像说，哎，我们这个被拣选有没有任何的原因、任何的理由？在这里特别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神至高的主权啊、哦。好，那但是那意思就是说，哎，那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有些人被拣选上，有的人没被拣选上。那这样子的话，没被选上的到时候要下地狱，这样公平吗？这是神安排的啦，那我也不能怪我啊，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逻辑，最后就会有这样一个逻辑，对不对？好，那既然是神都拣选了，好， 那我今天传福音热不热心也无所谓了，反正如果那个人被拣选的话呢，他一定会信主的啦。啊，那我传不传都无所谓，他反正他会信主就是会信主啦。哦、啊、，OK， 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对不对？那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呢？这个历史上啊，就最你看啊，这个图啊，最重要其实只有两派哈、啊，一个是加尔文，一个叫做亚米涅啊，这是。这个教会里面两派最主要的观点对于这个预定跟拣选啊，加尔文呢，这个是宗教改革时代哈、啊，跟那个马丁路德那么同一个时期的了哈、啊，他是一个法国神学家啊，他的论点是什么？他是强调神的绝对主权啊，然后呢，亚米涅呢比较晚啊，比他晚，那大概是他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加尔文都快要过世了啊。他是一个荷兰的神学家，他就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啊、哦，他认为神的自由，因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啊，啊、哦，那强调神的绝对主权啊、哦，结果会怎么样啊、哦？加尔文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论点，他说神呢就预定某些人会得救，某些人会灭亡啊、哦，然后呢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因为神既然预定这些人会得救的话呢，预定就预定啦啊。哦，然后呢，你只要得救了，你就会永远得救啊！你这个救恩不会失去的。这是今天中国主要很多教会里面的这个基本的啊的观点是这样子的，要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很多基要派是这么认为啊，这是从加尔文来的啊。所以加尔文影响最深的就是长老会啦、公理会啊，这些都是受加尔文的这个教义所影响的。那亚米涅呢，他就认为说这样不对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他强调说人有一个选择的这个自由哈、啊，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啊，所以如果人拒绝这个救恩的话呢，啊才会到使人沉沦灭亡哈、啊，而不是说我这个选都不选，反正神就已经决定了，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说这跟人的自由意志有关系的，所以他认为说神的预定是基于神的预知，神预先知道说他会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就预定这个要成为我的孩子啊，这个要成为啊，要成为基督徒，要来跟随主的。神是根据人的选择，他预先知道人会做什么选择，所以他就预定啊。然后呢，人如果不持守信心的话呢，就会失去救恩，因为你每天在面对各样的选择，如果你的选择一直是正确的选择的话呢，你就在恩典当中一直有份。但是如果你选择离开神的话呢，那你就会失去这个救恩的，而不是说像这个加尔文所说的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其实啊，这个亚米涅他这个论点，我们后来在看到很多一些见证，有些人去到地狱啊，你会发现，哎，地狱里面好像有一些基督徒啊，甚至于有牧师、有传道、
有执事、长老，
嘿。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照加尔文的论点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人都得救了，虽然他后来又软弱啦，或跌倒啦，或者说犯罪啊什么的，还不至于到地狱啊，哈、哦。但是如果照亚米涅的论点的话呢，是可能的，因为你如果没有持守信心的话呢，就会失去救恩的，哈、哦。所以呢，受到亚米涅的这个论点影响的呢，啊，最主要是巡礼会，巡礼会是约翰卫斯理啊的。所建立的，还有英国的圣公会，还有浸信会啊、哦，这些呢，他们比较是认为说，神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啊、哦，所以比较认同亚米涅的这个论点的呢，他们在传福音上面会一般出来就比较热心，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我如果要我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要对方要决定要接受，他们要接受这个福音，他们才会得救。加尔文论点的话，就说神所拣选预定的，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说，哎呀，反正拣选神都已经定了，那我怎么样做都差不多了，哈、哦，会比较这个教会会比较稍微被动一些，哈、哦。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哦，我们就来看这两派到底哪一个比较对，哈、哦，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哈、哦？约翰耶稣说啊，神就是爱，哈、哦，然后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所以神向人是充满了爱。我们不要讲说我很有爱心，我爱一个人，结果看到神做一些事情啊，我就愤愤不平。 其实我们不知道神对那个人的爱远超过我们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在那边这边抱不平，我们是不认识神。然后呢，圣经里面还有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还有呢，他说彼得说啊，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讲到主再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你如果说照这个拣选跟预定的话，就很奇怪啦。神不是就拣选一部分的人吗？那另外一部分人就是要灭亡的吗？那为什么说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呢？为什么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呢？神既然愿意万人得救，就他拣选万人就好啦。神不愿意一人沉沦，神就不要预定一些人这个下地狱就好啦。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神虽然这样的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看着每一个罪人啊，他的眼神里面都是充满了爱，都是充满了爱。但是呢，今天问题是，人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话呢，他这个救恩也没办法临到这个人身上。所以神他不会强迫这个人，你一定要接受，神是尊重人的，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你看哈，旧约里面他有这样的话哈，耶利米书说哈，他说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那边呼吁啊，呼吁那些被盗的人回到他面前来，他说，你们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神在那边呼召这些人回来，到最后那些人没有回来的。那你在想说，如果神预定的话，他何必做这些动作？这些人，因为到后来我们知道哈，后来那个以赛亚说了，他说我那个神是怎么样？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些先知天天在那边奉神的名在那边呼吁他们要回转，要回转。这不是他们自己爱呼吁，这个神叫他们去做去讲的。但是那些人呢没有回转。那如果说那些人没有回转，那神叫这个先知去传这个话，那你觉得不是很奇怪吗？既然他都神都没有拣选他们的，神为什么还要去呼唤他们，再去招呼他们？这神不是演戏吗？对不对？既然明知道说他们被盗，他们不会回转的，那神为什么还要说回来吧，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就是因为他们如果回转的话，神就会赦免他们，神就要完全的接纳他们。这个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我们的神就像那位什么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对不对？他就在那边等着他的百姓回头，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的，这是我们神的心。但是当人不接受的时候呢，神没有办法，他不是要我们变成像机器人一样。在创世纪里面啊，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他面对两棵树啊，一棵树是生命树，对不对？一棵树呢是分别善恶树啊。生命树是代表什么？生命树是代表神的自己。分别善恶树呢是代表离开神而独立啊。他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神叫他说哈啊，你不可以吃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那但是呢，神的意思是要他多多的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对不对？那神有没有强迫他？那其实神啊，既然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很简单啦，你就把那个树就围起来，这个上面上锁啊，不让他进去就好。但为什么摆在那边呢？神让亚当自己做选择，就亚当选择错了，神说不可以的，让他去做。好，那神也没有把他手绑住，好，不让他去做，没有。神尊重他的选择，结果他选择错了之后呢，后来就犯罪，对不对？后来就人类就堕落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天天也都在面对一个选择了。那时候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百姓这个颁布之后，他后来他临终之前啊， 他讲了这段话，他快要离世了。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你要拣选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以说什么 destiny is a matter of choice，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所以神要我们做一个选择，要选择什么？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呢，神就是让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给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他让他的这个所创造的这个人类啊，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可以做选择，做一个选择。然后呢，他不让我们成为机器人，他不让我们成为傀儡，但是呢，他希望我们能够选择拣选生命。那预定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像说那个预定是基于预知啊，神就在这地上看谁选择他，他预先就知道说哪些人会选择他，他就向他们显现啊。所以那个历代志下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如果是已经预定了，他就不用遍察全地了，对不对？反正都已经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他不是，他今天就在看我们的心，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选择要他，他就向我们显现；我们选择要他，要跟随他，他就多多的来亲近我们。所以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选择做一个生命的选择，选择生命那他就要显大能帮助我们OK， 所以你要想说那这个神不是，所以神至高的主权跟人的这个自由意志怎么样能够协调在一起呢？在人看起来好像，如果你要强调神的至高主权的话，好像人的自由意志就要放一边。如果你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话，神好像就把自己限制住了，好像有个矛盾。但在神那边没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看我们从圣经里面我知道当初这个亚当神从亚当创造出夏娃那他怎么说在创世纪里面他说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个是预表基督跟教会。你要知道那时候亚当还没犯罪但是他所讲的这个故事跟基督有关系。那个主耶稣那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他说那时候他在十字架已经死了兵丁呢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你看这是预表。亚当是夏娃从亚当的肋骨那边取出来的。教会呢，教会是从基督生出来的。你看亚当沉睡他就睡了。这预表基督怎么样？那时候他死了死了。然后呢取下他的肋骨，兵丁呢插这个基督的什么肋旁，对不对然后呢从那个肋旁这个地方，他就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但是呢从基督的肋旁出来的是什么呢？有血跟水。血跟水是什么意思？在新约里面，它是血是代表救赎，水呢是代表生命当基督被肋旁被扎的时候呢，有救赎跟生命就流出来了。流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教会又建立起来了。因为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从他的这个肋旁被砸之后呢，就有生命流出来了。这个生命后来就是产生了教会。所以在这个地方 从亚当创造出夏娃，这个时候这个基督还没有来，对不对？甚至于人都还没有犯罪，但是神怎么知道说人将来要犯罪，而且呢基督还要代死，然后从基督还要生出教会。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神都已经预先知道这一切了，神都已经预先知道亚当会犯罪，知道夏娃会犯罪。但是呢，罗马书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对不对？叫做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的智慧，他说神的智慧是深哉啊，是我们所无法了解的。神就是用人的这个错误呢，最后还是成全了他的旨意。好，所以这个是神的至高的主权。好，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哈，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呢，都要拜他。这个是拜谁啊？拜那个兽，拜那个敌基督，拜敌基督。那这段话呢，有另外一个翻译，这样子说什么？说
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羔羊是从创世之时即被杀的。
英文 是怎么说？ All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will worship the beast. All whose name have not been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OK, 好，那个你看这个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从这个创世之时就被杀的这个羔羊。那时候基督为什么在创世之时 就被杀呢？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啊。所以神的拣选预定，神的主权啊，跟人的自由意志是怎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在地上看起来会觉得说，这两个会矛盾，但是从天上看，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完全没有矛盾，因为神预知，他事先就知道这一切，所以他掌管这一切，他就让这一切事情让着这个顺着他的旨意来发展。有些人像这个法老啊，法老硬着心，神就任凭他啊。你会觉得说，那本来我们看这个圣经嘛，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你会觉得说，神看着法老会觉得说，法老，你这个是一个要预备要蒙这个什么要被毁灭之子啊。所以神对着他眼光是充满了这个愤怒啊。其实不是，我相信神向着法老的眼神啊，还是充满了爱，因为神就是爱。但是法老就是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不愿意来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神没有办法。神好，既然你要硬刚硬到底，我就让你刚硬到底。但是你的刚硬呢，要成全我的旨意，
荣耀，
要成全我的荣耀。所以我兴起你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你既然做这样的选择，我就让你也成全，让我这个旨意能够成全。就像犹大要卖主一样，没有人强迫他要卖主，但他自己做这样一个选择，所以神就使用他。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为着神的旨意来效力。所以这段话呢，讲来讲去是在讲以色列人。神说，神本来不是拣选了以色列人吗？为什么到最后以色列人会好像被摆在一边摆在一边，那神不是很没面子吗？对啊，好像这个神前面讲了一些话神给他们身上的那些所有工作到最后都落空了，保罗这样说啊，对不对？那神会很没有面子？不是，神这是才出于神奇妙的计划跟旨意。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他说怎么样第31节，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是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神的心意他们没有办法抓住。所以他到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在那边服侍神，结果呢恩典反而流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向着神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得救了，神都知道，神在预先就已经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今天我们硬着心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是会被弃绝。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留在神的恩典跟怜悯当中。我们要常常祈求神的怜悯，神啊，你要怜悯我，你要保守我，让我在这条天路上哈，要走到底，不要中途变节，不要哈退后了。因为一退后之后，那个真的我们的将来的命运，我们不敢想象。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忽说，哎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这个天堂的门票已经没问题了。这个神是在看我们的心，好，看我们的心。我们真的要不要作为那种好毁灭的器皿。那另外呢，不要向神抢嘴，不要顶撞神，对不对？他这边有说你是谁呢，你竟敢向神抢嘴了。我们有时候用我们自己无知的，就是那个有限的头脑，不了解神的旨意。这时候我们只有谦卑下来，神啊，这些事情太高深了，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我要赶紧的抓住你，哦，我不要从你身旁滑落，哦，啊，我不要在那边 argue 说这个既然是这样子，那我如何如何都无所谓啊，哦，不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今天我们越多的爱主，越知道就是说，哈，哦，真的是神的拣选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啊。